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让您放松的微声音，我是谢欣。不好意思，先允许我咳两声，实在忍不住。
我是刘俊杰。刚才这个片头，我们这个海量信息幽默解说，我们这个声音很松弛啊，我们这个 promo 里面的哈，
哎，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甜妹妹哈，帮我们录了一个片头。
片头之前我们可并不是这种松弛的状态啊，因为我们这个电话系统刚才能打进电话来点不上。
哎，对，所以但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播和我们前面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急急忙忙的帮我们在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是解决了哈。
哎呀，太好了。
嗯，已经解决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还是先交代一下背景，我们先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麻烦您给我们一点耐心哈， hold 住一分钟，我们把背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那就是呢，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师学院最新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呢，只有 13.1% 的医学毕业生呢选择全科医生作为职业，只有不到一半的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呢愿意向初级同事推荐自己的职业。
嗯，这个原因据说就是有超过70%的全科医生啊觉得疲惫不堪，还而且有近1/3的人他们表示计划在未来5年之内减少或是完全退出这个行业。
在我们澳大利亚，律师和医生往往被视为是很好的职业啊。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学医或者从医呢？您认为在澳大利亚成为一名医生，在未来是否依然是一份前途光明的职业呢？
嗯，我们再把话题延展一下，就是另外，您是不是愿意更多的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让他去自主选择自己的专业，还是说您实在是忍不住，还是想给他建议也好，意见也好，想干涉一下？那您身边还有没有这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他孩子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一个好像被外面人貌似不看好的专业，但最终人家却发展得很好的这样的故事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非常欢迎，如果这个时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医生或者是护士，当然医疗行业它很宽泛的，很多 pathology 啊，各种各样的哈，
是
还有sonography 啊，各种各样的。如果您是这个我们叫医疗或者功能医疗，包括这个行业，您觉得自己的平时工作哈是否非常的繁忙，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那我们现在线上先接听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1300-799-323，1300-799-323，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热线号码。
嗯，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早上好，张先生，首先感谢您的耐心。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这样，第一哈，那个我的小孩，我有两部分，我有两部分小孩，一个是我现在跟我现在妻子的小孩，然后那个他们现在还最大的那个现在才14岁，所以还没有准备考大学。然后我跟我前妻的小孩已经那是一个女孩，她是已经在那个中国，她已经考了那个首都医科大学，然后在准备当医生。那么我已经经过我的忽悠，那个我的前妻已经同意，就是5年之后她毕业了以后，如果她还想继续深造在那个医学方面的话，可能他，我是希望他能来澳洲这边来深造并且发展。那么从医学这个角度上讲，我是希望我小孩成为医生的。但是这个就像你说的，这是从家长这一方面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医学我认为当医生的收入很好，收入很高。所以我是很希望，但是我跟我现在妻子的两个小孩儿，没有一个小孩想当医生。
哦，是。
然后， 我现在的那个小孩是我知道现在那14岁的那个大儿子，他是想当兵，想当军人。
哦。
而且他想当就是计算机类的那种军人，因为他是比较喜欢电脑，比较喜欢编程，
比较喜欢 CS 的哈。
对，他现在就在学这个编程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想将来想当军人，然后这个当兵那方面。那个从某种政治意义的角度上讲，这完全是天方夜谭，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没有谈论这个这方面的话题，我就是说，我这个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从我自己和我老婆，我们两个人，从来不评论他的这种想法，他任何的这种他想将来想当什么的想法，我们都不评论。因为原来他一开始是想编程去，那个编个游戏，打游戏，然后自己编个游戏，然后后来从游戏呢编的发展到他想。因为他学那个Java、HTML 这些东西嘛，因为他就想说想自己当 security， 就是电脑的方面的 security 方面的
网络安全方面哈。
对，网络安全，对，网络安全。然后他又因为他又自己比较喜欢兵器，然后呢，特别是他现在在研究那个枪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他想当那个
想从军哈。
也想从军里面的那个 security， 然后
有的有澳大利亚专门有这 armament 的这个专业的。
对，我知道，因为我之所以在笑，就是因为前两天我在听那个就是澳洲跟中国在说关于这个某些间谍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在跟我老婆说 OK， that's perfect。
关键你们家孩子，我觉得你挺骄傲的，就是他自己，对，他有这个目标。就是我觉得孩子有时候，就是你会遇到孩子，他就是比较有时候开窍晚一点。就是孩子，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和耐心。比如说你想学什么专业，他不知道；想将来干什么，我暂时还不知道。但是你孩子，你看他目标
很
明确，
很有想法，
有想法。这你跟你太太两个人真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那啥冒青烟了，就是属于可以省很多心，就你自己不用替他操很多心，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我不希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小的时候有这种相关的一些亲身经历吧。我不喜欢干涉小孩的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
特别好。
他自己想学什么是他们的 problem。如果他们将来有一天，因为这就是其实当时我跟我的前妻他去。他说他就是我跟我前妻的女儿，他说他想考医，我就跟他说，我说学医是很非常非常那个累的，而且非常非常危险，特别是在中国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 risk 比较高。然后他就说，我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们俩的也我跟我前妻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他自己选的这个路 is the, 他的 problem in the future。如果他认为 OK，
孩子他自己如果甘之如饴，他不会觉得是苦的。
对，
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就是尊重他，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这一点你就做得很好。我觉得我都要向你学。我在这种古道热肠，总是忍不住去开着。哎，我能不能给你建个医啊？其实我都知道自己有点讨嫌，有时候。非常感谢张先生哈，其实两个孩子都很成功。您女儿到时候如果要来的话，她到时候其实考的是一个叫 AMC 澳大利亚医学学会的这么一个资格考试。所以希望两个孩子都祝他们早日成才啊，
学业有成。
好的，谢谢。
哎，谢谢张先生关注我们节目，拜拜。哎，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 Rebecca 的电话。早上好 ，Rebecca。
早上好，谢欣。
哎，早，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我到现在记得您上一次打电话，那心大的呀，那孩子对不对？不是你啊，对，您跟我们今天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如果你还记得我捡垃圾的事。
哦，我记得你捡的古董的嘛，对吧？红木的还是
哇，你记性真好。
不是，这太嫉妒了，这嫉妒让我丑陋，也让我记性很好。你今天有什么分享的吗？
我是想分析一下啊，就是分享一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女儿当时她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她自己也很纠结，因为她处于青春期嘛，那时候，她叛逆，但是呢，她又，其实她是很想听我的，那我就说你学的话就学国际关系，因为在我的梦想里面，我一直想做一个外交官，在我成长的时候，后来呢，她可能当时她也 follow 了我。然后他也是报的国际关系学，但是呢，学了一年以后，在这边，然后他自己转到 accounting， 因为是他同学告诉他，学这个是找不到工作的，然后他自己就变成了 accounting， 没有告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才知道他学的是 accounting。这个是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也 try，其实我是很生气很生气的，但是我也 try 很 nice 的说 OK， 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然后他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他真正的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他不喜欢做这个 accounting 的工作。然后他呢他很痛苦，每天回来其实是很好的工资，很好的待遇，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每天回来哭，每天回来哭，然后就责怪我说，为什么当时我不鼓励他或者不怎么？我说你自己的选择，你要承受所有的一切，因为我当时建议你的这个，但是你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你就选择了。然后呢，他哎呀，真的好心疼。那时候真的，从他上学就是他工作以后，他知道他要做 accounting， 每天哭了一两年。真的，其实我在背地里也哭，但是我不想去同情他，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要承受这个你自己选择的后果，对吗？后来呢，他工作了两三年做 accounting 以后。他其实他是很喜欢做外交官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很纠结，就是他不想听我的，因为他会觉得他听了我的他就是妥协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又背地里偷偷找工作，现在对他在Canberra找到一份这个工作，
他喜欢吗？
然后他喜欢，现在他做就是在政府部门做外交方面的嘛。
那挺好的。
他就喜欢。其实我就在想说，他绕着一个圈，一个大圈，因为他就会觉得听我的是一种妥协。他叫做他很叛逆嘛，所以他一直很想做自己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小孩子其实，也许这就是人生或者青春，每个人都要经历。经历一个，我就在想，如果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父母告诉我的，我听了，我的人生不用走这么多弯路的。但是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必然。你看现在的小孩子，你跟他说，明明是对他很好的，他不听的。
可能大家都要注意自己一个这个发送信号者的方式方法和接收者的 receiver 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些改进哈，就是让对方更能接受的方式。因为刚刚前面你听到，我觉得就是想到那个触龙说赵太后那句话，就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有时候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尽管就是这只是我自己哈，我也刚才讲了，我也很讨厌我这一点。就是你忍不住的，就怕孩子走弯路，我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但是我都是用很讨好的方式就跟他们去交流，就是哎，我听听你们的意见。但就是因为孩子他可能他学东西比我们快，但有些人生经历他或者说接触人的范围没你这么大，没你那么多，我们从外界获得的信息可能比他全面一些。就比如说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来了，哎，哪些专业你将来可能多留个心啊，怎么样的哈，理想和这个现实之间你做好一个 balance。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个人我不会就说你自己做了选择你自己活该去负责，就必须不叫活该，你必须得为自己负责。但是就说我该说的我觉得我得说到，你听不听这是你的，但是那我可能不会就是一直刀，我会选择尽量好的方法让对方接受的方式去。
这倒是一个好方法，但是
很替你开心啊！孩子最后他虽然说走了一点点弯路，但最后他还是做了自己喜欢的，而且还是用上了自己的专业。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人为什么都要这？可能真的这是人生的经历吧。
对对，
你想， 那当时如果我父母给我说，我听到他们的话，我想我的人生是更上一层楼了，
对，
对不对？当时
对
接见他们的，
这跟父母的见识也有很大关系。就是说神，有不是说所有父母的这个可能给的建议，我都要就百分百的去 follow，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知识或者年龄的这个局限性，这个见识的局限性，就是哪些可以参考，哪些不参考，这个还是真的挺考验人，需要智慧，大家都需要智慧。
有道理。
嗯，非常感谢瑞贝卡分享哈，我替真替您高兴，孩子最后干了自己爱干的工作，而且工作又稳定。
对，我也感觉到欣慰。
嗯，对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他至少不用每天哭了。
对对对，
我觉得真可怜。
是的，现在好了，就拨云见日了哈，
开心一下。
对对对，嗯，好的，谢谢您瑞贝卡哈，也感
谢
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
好事情，好事情哈。好，我们来接听下面这一位。我们这位是石先生还是史先生啊？哎，你好，您久等了。哎，请问怎么称呼您？
啊，那个石头的石。
哎，石先生您好，您有什么分享的吗？让您久等了。
啊，没事啊，我想就是表达一下，因为我同时也在听那个 SBS 的那个网络化节目组，他们之前有一些那个神科医生，然后发表他们的想法，然后我就想就是有点像搬运一下过来一样。
啊，
他们的医生说，他们每天的工作其实在比如说五六点啊，比如说看完病人之后，他们还要继续工作2到3个小时，做一些文书的工作。
对对，写报告要写 report 的。
对，这非常长。
嗯。
然后的话，这是一点，就是对他们来说，那工作时间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看诊的5到15分钟那样子这么短的？每天他工作时间很长。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现在最不满意的是，就是包 billing 那部分的钱，
跟
他们觉得应该收到的钱。差距很远。
嗯，
比如说以前的话，可能10年前啊，包贝领是40块钱或者多少钱，以前可能是60块钱，这个 gap 很小，他们接受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们现在发现要正常运作这个诊所啊，然后就有些日常的开销啊，还有就是自己薪水之类的，他们发现看一个病人大概要104块钱，然后他们现在只能收到40块钱。
嗯，
这个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 gap 太大了，所以。对很多全科医生来说，这个工作已经有点不太那么的收入不太好。
嗯，可以看得出来，石先生听我们的节目听得很仔细哈，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热线之前还放了一个采访，就包括从澳大利亚皇家这个医学院的，就皇家全科医师学院的，包括来自于医学生的，他们院长的，还有我们一位 GP 的，都谈到了您刚才谈的这些问题。所以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怎么把这 gap 缩小，就您刚刚提的包 billing 的这个，还有包括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就像你这样的，好多的付出，它是我们可能在前面看不见的，这医生
写文书工作，
对对对，其实很辛苦。有时候有些患者，比如说你长期来找你看的，他跟你之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connection， 他是你是他的精神依赖，他要向你倾诉很多事情。可能有时候看病10分钟，还有一下跟你聊点其他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就几下就把人家打发了。这个医生啊，救死扶伤，他很多时候其实是心理上的这种疗愈也是很重要的。
对，我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关于你们说就是孩子的那个就业或者是选择专业，我想快速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家长是不应该干预的，因为第一，小孩的爱好是他自己的事儿。
嗯，
如果你选择一个你觉得很好的，当然你会觉得是给他铺了一条明路，但是他如果他不喜欢，他会怨你一辈子。
嗯，
第二，我们家长，特别是我作为是第一代移民过来了，但我们的境界是。非常有局限性。刚刚你说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可能跟小孩子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就我们觉得是应该这样走这个人生。
嗯，
但可能小孩子在他们在这里长大，他们的经历会告诉他我应该走那样的人生。
嗯，
所以的话就是不应该干涉他。最后就说一点，就是全科医生可能在未来，我觉得啊，就未必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好像就是 work from home 这个选择，就是远程工作这个选择会很多，比如说 IT 啊，或者是
就很多都可以在家工作哈，
对，比如有些很多工作都可以在家工作，所以很多全科医生也是抱怨这一点，说我还要每天到诊所啊，然后去干这个活，然后很多同事比如说看影像的那些 X 光啊什么的那些，他可能在家看看 X 光片就完事儿了，对吧？我就表达这么多观点。
嗯，非常感谢石先生哈，波达，我好奇问一下，石先生您自己家里有孩子吗？
我有两个
啊，您会给他们建议吗？就是我不是说的是要去干涉，但是如果孩子在选择，比如说高中毕业的时候，或者选面对学职业的时候，您
会
去跟他们去要交流的吗？
会交流的吧。
我觉得如果我是有一定的偏好的话，我会在早期给他一定的稍稍的引导，
是不是？
但是当他做决定，我不让，就是我尽想尽。万一我真的很想比如让他做 IT， 但是我如果前期引导的不太成功，他不太愿意做，我也只能说好吧，那就没办法，他就自己选择也可以，就等于说把他决定那一刻是他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有偏好，我就前期多给他说一下呀，给多给他，如果他喜欢打球，我就多给他带他去看看比赛呀，或者怎样，
对对对，
看能不能就是
不从语言上干预，但是我们可能从行为上就早期的把他往这方面去引导哈、
啊哎。您这个
引导胜于教育，嗯，
是的，
这是真的是处理的很好的，非常感谢石先生哈、
啊，
就属于智慧型的家长，
谢
谢您拨打的
电话，
也支持我们的节目，嗯，
好，谢谢啊，
谢谢，好，谢谢。不好意思，这刚才石先生跟我们讲了，其实有时候作为父母来说，我就在讲，你自己如果做不了智慧型的，觉得自己哈，当然很多人都觉得我就自己也经历过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阶段，就我就是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做不了智慧型的，你想办法做一个善于沟通的家长，就跟孩子怎么样去交流。哎呀，反正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只是有些人家很顺溜就过去了，
都是人生第一次啊，
对，
都要经历的。
对，其实做不管是做医生啊，刚才石先生提到了他有很多的报告要做，还有包括如果做护士，还有很多临床医技部门，我们在澳大利亚叫做功能医学，包括这种影像啊，不好意思，还有这种
病理，包括学医里面也很细，
对
对, 对，
分的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其实都是挺不容易的。首先我们说考试要考很高的分，然后这几年学下来也真是，那真是发际线使劲往后退的哈，这么一个过程。读了出来之后呢，又要面临这个就业，而且你还得不断的学习。学医它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因为你后来还有新的技术新的知识出来，你真的就是你必须得推着自己往前走。
有时候我觉得走一走弯路可能不一见
得，
不一定见得非是坏事，可能走一走弯路，可能他走得更健康吧。
嗯，刚才还有听众打电话，当然我们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了哈。
嗯，身边也有例子，就是说孩子这个当时没有听父母的话，最后从业之后发现呢收入不符合自己预期，又返回去读书的，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但也有不看好最后人家也走得很好的，比如我当然没挣到钱，就是自己起码追求的职业理想是追求到了哈。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分享自己的这种身边的故事哈。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感谢大家清晨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
中文广东话节目。
嗯。